各位善知识，《华严经普贤心愿品》啊，已经讲到最后一段，在第41页，就是解归流通第一段“功归福”说过了。现在接下去是讲十众受持。当时在华严会上，所有的听众们听过上面的。说法之后啊，都大家生欢喜心，各个回去自己的地方去受持。经文就在第41页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字啊，闻说舍利菩萨而为上首，诸大菩萨即所成熟6000比丘。这是。当时听众当中，在这个四十华严呢，也就是入法界品最后，听众啊，闻法之后，都发心啊，生欢喜心依法修行的这个第一类的听众，就是以文殊菩萨为上首来领导的，有很多大菩萨。所以说，文殊师利菩萨而为上首，诸大菩萨就是文殊菩萨所领导的菩萨众很多，即所成熟6000比丘，即是并集，并集当时文殊菩萨所领导的还有一类的听众啊，是6000比丘。为什么叫做所成熟的6000比丘呢？这在入法界品，现在这个四十华严的这个第四卷呢，文殊菩萨向佛告辞之后，往南方那么这个时候舍利佛他所带领的6000比丘。就是舍利佛的弟子，这6000比丘本来就是舍利佛所度的青年比丘，跟舍利佛修学的。这6000比丘都有大圣根性，都能发菩提心，所以当时舍利佛呀，就介绍他们呢去亲近文殊师利菩萨。那么这个6000比丘就接受文殊的教化啊。那么这是由舍利佛介绍，本来是舍利佛所剃度的弟子啊，有6000比丘。那么这6000比丘跟舍利佛的这些比丘们呢，有大圣心，所以他发心啊修学菩萨道啊，因此舍利佛就介绍他们去亲近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教导他们发菩提心，修学菩萨道。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啊。他们的菩提心的善根都已经成熟了。诸佛菩萨为众生种善根是3个阶段，第一是种善根，没有善根的替他种善根；第二，善根已经已经种下的，使他成熟，善根成熟。那么成熟之后，第三阶段就叫他使他依法修行得到解脱。就是众、熟、脱3个阶段。现在这里所说的，6000比丘是已经成熟善根的，那么就是在第二阶段当中，在菩萨道上，他的善根已经成熟，也就是说，在行菩萨道，他已经是得到这个不退转的阶位，很可能啊，最起码也是初住的。远初住以上的菩萨啊，就是菩萨比丘。这是文殊菩萨领导的一类众。其次啊，第二弥勒菩萨领导的菩萨众。所以经文说，弥勒菩萨而为上首，衔接一切诸大菩萨。弥勒菩萨领导的菩萨就是衔接当中的菩萨众。什么叫做衔接啊？这是十的阶段的名称。 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的时间结束大劫啊，我们现在是属于住劫，这个世界住劫当中给我们众生住啊，这个住劫啊有20个小劫，现在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这个时间是小劫的第9小劫，第九小劫先增后减，从人寿10岁100年增1岁，一直增到84000，那是增劫啊。现在是往84000往下减，减到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时候啊，就人寿100岁啊，100年减1岁，100年减1岁。那么到现在，释迦牟尼佛入灭已经2000几百年，那么现在就是人寿70几岁的时候。不要误会，不是说这个时间人数只能活到70几岁，不是这个，他这个意思是算时间，用这个方式算时间，与世间人的寿命长短没有关系啊。例如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简洁减到人寿100岁的时候啊，应当如果是按照那个算法来说，那么那个时候的人是不是通通都活到100岁啊？没这个事情，所以他这个百岁是算时间的这个作用啊，并不是固定说这个时间人数是活到几岁。那么现在已经减到2000几年来就是减了20几岁，应当这个时候人数是70几岁。那么这是算时间，简介算时间，与人的寿命长短没关系，不要搞错啊。那么现在是简介啊，第9小节啊，简介这个时候，那么弥勒菩萨现在是一生不住的菩萨，那么他现在啊，在兜率天内院在哪里等待这个下生的时间，要到第10小节，第10小节往上增，增到84000，再往下减，减到人寿80000岁的时候啊，弥勒菩萨就来降生啊。所以距离弥勒菩萨成佛的时间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个衔接当中，从第1个小节到第20个小节，有1000尊佛出现世间。释迦牟尼佛是衔接的第4尊，衔接的第4尊佛。弥勒菩萨将来成佛是衔接的第5尊佛。那么这个衔接1000尊佛，每一尊佛都要所度化的菩萨很多，所以这个衔接范围之中，这一个住劫20个小劫当中有1000尊佛出现世间，那么每一尊佛都有度有很多菩萨，所以这些菩萨在这个时候通通都以弥勒菩萨为领导，所以弥勒菩萨领导为上首的他所度的衔接当中诸大菩萨从登地到等觉，许许多多的衔接中的菩萨无论是过去九小界以前的，或者是未来还有十一个小界，这些菩萨都是以弥勒菩萨为领导。那么当时都在华严会上啊听华严经接下去第3类众是普贤菩萨所领导的，五个普贤菩萨而为上首，一生不处住灌顶威诸大菩萨，即以十方种种世界普来集会，一切刹海即为成熟诸菩萨摩诃萨中。这一段是说明第3类众普贤菩萨所领导的，普贤菩萨领导的菩萨众很多，看文字就可以知道。不过这里普贤菩萨的头顶上带了无垢2个字，为什么普贤菩萨一样是大菩萨，他为什么加上无垢2个字啊？因为他在华严会上到了这个时候善财最后所参访的菩萨是普贤菩萨，而普贤菩萨是在华严会上结束的华严大会结束的圆满众，而他在菩萨众当中是等觉菩萨 因地最圆满的菩萨的代表者，他是表示他在修因的时候啊，从初的烦恼到细的烦恼，通通都已经完全消尽了。垢就是表示烦恼，无垢显示他的所有烦恼完全断尽，没有一点剩余，显示他是个已经完全断尽烦恼的菩萨，所以叫做无垢普贤菩萨。当然其他的菩萨只要是等觉，也只剩下最后的一分三相无明而已了，都是无垢。不过因为现在是以普贤菩萨为领导，目标在讲行，所以普贤菩萨他所领导的大众有很多，那么表示他是因为最圆满烦恼已断尽，称为无垢普贤菩萨。他为上所领导的菩萨有很多都是一生补处，剩下最后一生后补佛处，就是将要成佛了，他们都是住灌顶位。灌顶是比方，印度古代啊，老王要把王位传给太子的时候，要取四大海水来灌顶，灌太子的顶。灌顶之后啊，老王退位，新王登座，所以到了灌顶的时候，太子就要成为国王了。那么现在这个借这个比方啊，来说明这些菩萨都是灌顶位的菩萨，意思就是都是一生补处啊，通通都是在等觉的阶位啊，等待因缘呢就可以成佛了，将要成佛的菩萨，所以叫做住灌顶位，住在灌顶的阶位当中，好像太子受灌顶了，将要登王位，这些都是大菩萨，等觉以上大菩萨啊，即并即啊，其余十方世界啊，十方世界种类很多，所以叫做种种世界，如华严经开头的世足妙严品世界成就品所说的。那么这些十方世界的菩萨普遍到这个娑婆世界来集会在这个当时华严会上，那么呢这个菩萨种子多啊，用一切刹海极为成数来说明它的数量之多，把所有十方世界所有国土无量无边，好像大海那么多那么就用微尘世界魔尘微尘来算也算不尽，所以叫做极为尘数。这么多的菩萨都是大菩萨众这是属于普贤菩萨所领导的。当时的菩萨众当中有文殊菩萨的领导的大众，弥勒菩萨领导的大众，普贤菩萨领导的三类的大众这三类众都是属于菩萨众。后边呢有声闻众，华严会上八十华严三十九品呢入法界品之前，入法界品是第三十九品，就是四十华严，入法界品之前没有声闻，只有菩萨，没有声闻，只在入法界品开头啊，由舍利佛把这个六千比丘由，因为他有大圣善根介绍他去亲近文殊，那么从这个时候啊入法界品才有这个声闻众。所以下面接着就说，大智舍利佛摩诃目犍连等而为上首诸大声闻。这个时候这些声闻众，舍利佛目犍连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的两位上首弟子，左辅右婆的两位上首弟子就是舍利佛是智慧第一，所以叫做大智舍利佛。目犍连是神通第一等于其他很多的这个比丘众等声闻众。有这个舍利佛目犍连领导的声闻众有很多是诸大声闻。大声闻表示他们那都是已经回小向大，内密菩萨性， 外现声闻行的这一类菩萨啊，这一类的声闻啊，那么这是声闻中的一类，到了这个时候才出现，在38品之前都没有的。接下去是天人众，并诸人天，一切世主，人间的人啊，天上的天众啊，一切世主，世间主啊，世主就是前面华严经开头的第一卷到第五卷，世主妙严品哈，那个世主妙严品里面所说的世间主，这个世间主从天王三界28天的天王，一直到人间的人王，到八部鬼神的所有的神王啊，所以前面在世俗妙严品里面有很多诅咒神、主业神啊，乃至药曹硕摩都有神众，大海的神众、江河的神众，他们都有他所领导的大众啊，聚集在当时的会上。那些都是多劫以来修学佛法，是所谓圣极戒环啊。对大圣菩萨道高深的道理呀、他能体悟，他能得到受用，但是对持戒他比较啊没有那么认真，所以对戒比较缓啊，比较松啊，持戒方面比较松，而对教理，对这个高深的这个心理心法，他能够接受，能够得到受用，这圣极而戒缓，这一类众生呢、就转到这个鬼神道里面做鬼神之王，领导鬼神众啊，这是一切世间主，总包含开头华严经的所有的这个世主妙严品的这个大众啊。这个话只有一切世主四个字，可是它的内容包含华严开头的第一卷到第五卷里面所说的所有的世间主的这个大众类。那么接下去是八部中天上的天人、龙神等中，夜叉、劫机鬼啊、钱大婆、寻香啊、阿修罗、飞天、迦罗罗、金翅鸟、金罗罗、疑神啊、摩诃罗切、大福行，这个叫做八部天龙八部啊，不是电视电影的天龙八部啊，这是真正的天龙八类众啊，鬼神众有这八类，天上是天人，龙以下都是鬼神众，龙也是龙神众啊，就是属于畜生道的神啊，龙神等众啊。那么就是这个迦罗罗金翅鸟是禽类的神众，金翅鸟、大鹏金翅鸟啊，金偶罗是疑神啊，因为他头上啊头的这个中间只有一只脚，跟牛角一样的一只脚，是人形，身体跟人一样，但是他头上中间有一只脚，人家看到啊不晓得他是不是人，身体怀疑，因此称他叫做疑神，他是属于鬼神中啊。摩诃罗切是大蟒蛇所成就的这个畜生道的身，所以叫做大福行。摩诃罗切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大福行，福八道啊，他没有用脚走路，是用肚皮在地上爬行啊，所以叫做大福行啊。这是属于畜生道跟龙相同类的这个长蛇众啊，就都是属于鬼神之类，他能有神通变化啊。虽然是属于大福行的大蟒蛇，但是他可以变化为人形啊，龙也可以变化为人形，他都可以啊有小神通能够变化。所以在佛说法的大法会当中，这些八部神中啊都做护法，在哪里护持佛的说法的这个法会啊。人指世间人，就是人道众生啊，非人 种子一切除掉人道之外，除掉天上的天人、人间的人之外，剩下的鬼神之众，通通包含在非人之内啊。等以其他没有意义列名出来的所有的听众，华严会上的听众啊，是无量无边，说不完那么多啊。一切大众种子上面的这个听众无量无边啊，用一切两个字总包括啊。因为大众这个法会中华严还会听众很多，所以叫做大众。闻佛所说华严，多数都是菩萨代说，功归佛说，所以叫做经过佛的应和，都是佛说的，所以大家听到佛说的法，皆大欢喜，得到法喜充满了啊。在佛在世的时候听法的欢喜，那是没有办法用文字语言形容的了啊。那么听过之后啊，要如法去思维修行，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所以最后一句信受奉行，信受奉行就是依教奉行啊，依照佛所说的研究啊，回到自己的地方认真去修行啊，这样子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不是听听就算了，听听就过，好像耳边风啊，左边耳朵进去右边跑掉了，这样子得不到受用。闻而思，思而修，闻思修，三会同时具足，这样子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所以每一部经开头有如是我闻，最后有信受奉行，表示这个法会从始至终啊究竟圆满。华严大法啊，按照古德的看法，认为没有完全翻译过来啊，就是略本的华严经，按照当时在龙宫有10万个句诵啊，翻成中文的就是八十华严，也只有48000句，不到一半，全文不到一半。所以在华严经当中，如果你从头到底看了一遍啊，用心去看，都可以看出啊它没有完全翻译过来的情况啊。尤其这个八十华严的最后一卷啊，赞叹佛的功德说完之后就没了啊，所以它没有流通分。那么流通分就在这个40华严最后一卷，第40卷。现在我们所学习的这个普贤信愿品啊，就是40华严的最后一卷。这个最后一卷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一段，才是全部华严的流通。不但是普贤信愿品的流通，也不但是40华严的流通，是全部华严的流通分啊。所以因此之故啊，古的看到这个40华严翻译过来之后，就把这个第40卷普贤菩萨的10大愿望啊，这一卷经啊，把它停下来补在80华严之后，认为一补80华严再加上这一卷经81卷呢、啊，认为续正流通3份通通具足了，认为这样就算是完备啊。实际上还是应当要把入法界品呢、啊、改读这个40华严才算是圆满。所以后边呢，我们看看这个弘一大师的这个修学入门的次第，他就有所说到，华严全部啊80卷，39品，我们只讲到这个第十地品，只讲到十地品啊，告一段落啊。十地品之后的经文啊，就是第40卷以后啊，不讲的原因啊，一方面这个文字虽然不深，道理太深，道理都是讲的等觉菩萨的境界， 乃至究竟佛国的境界啊，相同的文字也很多很多啊。这所以我一向认为华严不是讲的，应当要读。华严不是讲的，要读。因为我在《法华经》讲完之后啊，征求听众大家的意见，看大家的意见喜欢讲哪一部经，我们来研究。那么结果这个问卷大幅这个收集下来呢，要求讲华严的占大多数啊，因此在那是在83年啊，民国83年啊。那么既然是大家都喜欢要听华严吗，那么就开始讲华严。但是当时我就自己就有这个计划，不能全部讲。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讲了20几年了，才讲到十回向品的一部分，没有讲完圆满，97岁就往生了。而他们当时的听众的用意啊，他就想拢一个大部头让这个老居士讲啊，那么他就可以都讲一段时间，他就没有那么快就往生了。没有想到他还是要走，照样还是要走，没有办法以华严来留住他。假如像他那种讲法，讲了20几年才讲到十回向品的一部分，有没有讲完啊？那么如果是这样子讲下去的话，华严经最少他要讲60年，60年也未必讲得完啊。那么因此之故啊，我一开头我就有准备，认为我是不可能把全部讲，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智慧，所以一开头我就全凭讲，全凭讲，不讲的提一个大纲啊。所以开头就讲这个菩萨问明品啊，然后就进行品啊，贤首品、十住品啊、明法品啊、十无尽藏品，就到十地品。中间呢啊，就是佛菩萨的阶位方面，只讲了十住啊，十行十回向的原文都没有讲，尤其这个十回向品。十几卷啦、啊，单讲那个十回向品恐怕就不晓得要讲几年了。我没有那么长的寿命，我不敢想啊，像李炳老97岁不敢这样打妄想，那么也没有这个能力讲下去，所以因此我就全凭讲到十地，到了第九地我就觉得后文我是没有这个能力讲。这6年来你各位不知道，你只来坐坐听听啊，我花的功夫啊简直是没有办法算啊。一方面我要迁就各位听众，要大家听得有一点受用啊，一方面也听得有一点欢喜，那么有的时候掺杂一些故事，你知道我那些故事从哪里挖出来的啊，费尽这个心力啊，在这个书堆里面挖啊，今天挖这一段，明天挖那一段，挖出来凑成前面讲的这个6年来讲的华严的这个经文，开头还觉得不难啊，慢慢讲到后边就觉得越来越难了，越来越深了，简直是已经爬不起来。所以到了第九地，我就下决心不能再讲了，我把十地讲完就要结束啊。那么十地讲完，实际上啊，一部华严经最重要还是在十地品，它主要就是十地品，而最先有流通的就是十地品。所以啊，天亲菩萨他有十地经论，只有十地经论，没有华严经论呢，只有十地经论，可见当时在印度最流通的就是十地。那么我把十地讲完了，也就是等于这华严的精髓啊，就在这里面大致差不多了。那么最后一卷普贤行愿品很重要啊，这一卷经必定要讲的。那么我就想啊，这第十地啊，实在那个文字这么高深，我们这些初学的人呢、啊、是摸不到头脑，因此不得已就是以2节课的时间，半个小时一节课讲十地啊，第十地，半个小时的一节课讲普贤行愿品啊，讲到今天啊，到了这一节课，普贤信愿大致就等于说完了。说完之后啊，我就想到华严既然是要用读的， 这个弘一大师啊，他有华严经的读诵演习入门次第，他的读诵演习入门次第啊做得很好，值得我们学习。就在这个十地品第六就是第十地的最后，我把他的这个原文啊把它引印附在后边，字很小了，我不念那个文字，只是顺着它的意义啊来做说明啊。按照他这个方法，喜欢简略的该怎么做，喜欢稍微多一点的该怎么做，愿意读全文应当怎么做啊，他都有很有组织的方式啊，都很好。按照那这个方式，如果你对华严有兴趣，自己这样子读诵啊学习，那么必定在华严大法海中啊能得到点受用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方法，如果是看懂了之后，自己能够去选择，自己会好好的下功夫啊，是对于这个华严大法是会得到受用的。古人说，不读华严经啊，不知佛境界。假如一个学佛的人研究佛法，不去读华严经的话，佛的境界你是没有办法了解啊。也比较通俗一点讲，他说这个不读华严经呢，不知佛富贵，佛是大富大贵的，他多富贵你不知道，他在华严经里面说的最清楚了。假如你不读华严经，就不懂得他这个佛果上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而且对于修持方面，从这个出发心啊，乃至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样样都说得非常清楚啊。所以华严经要多读诵，读出道理来才得到受用啊。我们下一节课的时间呢，就把这个读诵演习入门次第做一个简单说明啊。休息一段时间。